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非常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今天我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台湾哈利路亚家教会的主任牧师曾荫庆牧师。曾牧师他从1989年领受上帝要建立家教会的呼召，于是从他的诊所开始建立起如同家庭一般的教会，简称家教会。这么多年下来，传福音的脚步除了在台湾本地，也去到世界各地，都有曾牧师带着教会弟兄姐妹去宣教的脚踪。圣经说，传福音报喜信的人脚踪何等佳美，传福音就是一件让人喜乐的事。现在已经70岁的曾牧师说，感谢上帝愿意使用他成为牧师，可以关怀陪伴许多的人，看见许多人的生命因着认识上帝得以改变，得以成长突破，让身为牧师的自己真的非常喜乐。而回想到过去的经历，对于自己会走上牧师这条路，也是上帝特别的带领。曾牧师他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他是第五代基督徒，家中有十个兄弟姐妹。父亲身为医师，有投资电影事业，而家中每个孩子都读到大学毕业。以当时的年代来看，这个家庭真是令人羡慕。曾牧师从小成绩卓越，他是最会读书的孩子，一路读到医学院毕业。但是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却有着让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与悲伤的经历。他刚出生时就被父亲过继给姑妈做养子，当回到原生家庭后，却无法融入他的家庭，被其他兄弟姐妹抱以异样的眼光。而多年来，他夹在亲生父母与姑妈之间，甚至被父亲排斥，言语暴力。这些种种压力的累积，在多年后，在大学联考前，他情绪崩溃了，动了自杀的念头。幸好自杀未遂。而在进入婚姻之后，甜蜜的夫妻关系也风云变色。当时表面上他会去教会做礼拜，会唱诗歌，是一位医生自己开了诊所，可是生活却是一团乱。当人生处在绝望低谷当中，曾牧师的生命当时候是如何翻转，以至于他走上了成为牧师的这条道路呢？盼望今天让我们借着曾荫庆牧师的生命故事，我们除了听听他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也真的让我们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价值，重回上帝的爱中。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曾荫庆牧师。曾牧师欢迎你。
谢谢，谢谢英如，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见证上帝在我生命中所做的大大小小的事。
是，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也觉得哇很兴奋，可以邀请到曾牧师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你这么特别的生命的经历。我想呢，让听众朋友多一点来认识曾牧师哦。那请曾牧师呢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些自我介绍。
嗯哼，从小在一个医生的家庭长大，爸爸也是医生。当然小时候不知道医生是怎么回事，但是看爸爸，哎，不错哎。救济很多的人，然后帮助很多的人啊，就是这样的工作还蛮神圣的。 爸爸他说啊，你长大一定要当医生哦。为什么？哦，因为你可以救别人，也可以救自己啊，帮助自己，帮助这些家庭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啊，我就很努力读书了。那一路感谢神，就很顺利的到高雄医学院毕业，然后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医生了。那我们既然在医生的家庭这样长大，当然我们的家庭环境跟一切事情是比一般人应该是比较好一点，所以很自然的就能够在比较好的环境里面受教育。家里有十个兄弟姐妹，
十个，
那十个全部都是大学毕业，而且我哥哥也是医生。
曾牧师在家里面十个兄弟姐妹，你是排行第几啊？
啊，这很难，那么多很，你看，我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那下面有五个妹妹，一个弟弟，所以是七仙女三勇士。其实因为家庭三代以前就是基督徒。爸爸的母亲因为一场病也接受了主，所以三代基督徒，四代基督徒，现在是五代的基督徒，在台湾其实并不觉得奇怪。所以我们从小虽然不晓得什么叫敬虔啊什么，但至少他是一个基督徒家庭啊。因为爷爷也不错的一个行业啊，他有本钱跟机会，你就知道现在所谓的小三啊种种的一堆，对不对？
娶很多太太咯。
他名门这样正娶下来的有三位，那外面不晓得几个耶。所以这种生活的背景呢，让我爸爸跟我姑妈，就是比他年长九岁的一个姑妈呢，就在原配生下来的当中就渐渐被冷落。于是呢啊，这个姑妈大他九岁就解带母职，牺牲了自己的岁月跟婚姻，也没有嫁娶嘛。那就读得非常好的，现在的第三高女中相当优秀的，后来就成为一位老师，就解带母子的养育我爸爸，从小就把他这样带起来。
好感动哦。
对，由于这样的感恩，奶奶又早逝，爸爸他就在感恩之余呢，就把我口头就过去给姑妈。为什么要口头就好了？因为不需要写任何的切记，因为她是她姐姐，我姑妈啊，而且同样姓曾啊，就不用改名字啊，啊，所以这就是我在15个月大，一岁三个月了，就被带过去了。姑妈是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从奶奶来的嘛，所以她就在从高雄要把我带回她的工作场地在屏东，就觉得有点困难，因为这个孩子呢，从头哭到尾，就是离开了家就开始哭。那跟他在一起的有一个像佣人一样的，我们后来叫他三姑妈，他们两个就商量说，如果这个孩子哭哭哭哭到火车站就安静了，我们就把他抱走吧。哎呀，我这个孩子是怎么了？是哭累了还是怎么样？还是命中注定了？我居然到火车站我就不哭了耶，然后就睡得很安稳，就被带到屏东，一带就带了六年整整，然后一次就变成屏东小孩了。因为我们都讲台语嘛，那个原来生我的妈妈，我后来有时候会回到高雄去啊，我他就把我带回去玩一玩啊，那他们有时候也来屏东看看我们啊，我就发现诶，有一个妈妈啊，有一个阿布，还有一个三姑妈，诶，我有三个母亲，诶，好光荣啊，你看不会觉得被弃绝，反正觉得怎么样，好温馨，既然我三个母亲都那么爱我。因为我必须回来高雄就读，所以七岁了，就六岁足的以后，我就必须回来高雄，姑妈也就一起就搬上来了。其实姑妈在屏东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中正国小的教训主任啊，那在那个地方其实有很好的工作。但爸爸因为一份感恩嘛，所以就把他也一路两位
就一起接上来，
对，就一起接上来了。那刚开始一个小孩来去去，虽然知道爸爸妈妈，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不习惯。何况其他的兄弟姐妹严格讲起来哈，就把我当作怎么会有多这个人的感觉。所以小时候那种比较敏感的，但还不会觉得是一个好像被弃绝的样子，因为一直很幸福啊。但是后来渐渐长大，就会渐渐发现跟其他的孩子还是有点个别待遇哦。所以也许这样吧，我自己太敏感了，又是给人家的孩子，特别要在夹缝中生存，你知道那种感觉咯。
爸爸当时候对姑妈真的是抱持一个他很想要回报给他的姐姐。
当然，
那为什么他们原本这么好的那种手足的关系会开始变了调？
后来因为爸爸除了当医生，竟然还有一个兴趣做一个所谓当时蛮时髦的电影院， 所以日本片那时候相当的兴盛，相当的风行，就开始做电影商。当然一面他也做医生嘛，所以渐渐他就开始忙起来了。当然他也没有失去做医生的本分，渐渐在这种当中就必须有一些啊，妈妈那边的亲戚啊，他自己原生家庭之外的那些所谓的二妈三妈他们的孩子也带进来一起做啊，因为他们生长背景跟我们全部不同，那又必须要接待，有没有？那完全是出于一个好意，姑妈就是有一个天生的好心，就是会用那样的心情去带着他的二妈的孩子三妈，他不管的，他还是照着以为就是一样是爷爷来的嘛。爸爸有点感觉姑妈怎么都偏着外人，然后我这家伙了，我就因为姑妈都有那样的一个亲情，人家的阿布了嘛，这种感觉会很义气的，就觉得替姑妈说话这样子。爸爸觉得更不对劲，越来我们就越整个关系就越来越糟糕。啊，因为那时候已经初中了嘛，那渐渐啊，其实当时电影就渐渐在走下坡。那有时候他必须要亲自从高雄来到台北，那时候叫包片，那时候片子是一定要包底的，那所以条件非常的严苛啊。有时候当然不卖座的时候，你想想看，对他的心情跟整个的迁怒，会到这些，哎呦，怎么这些亲人又像外人的人，不是始作俑者是姑妈，但是会觉得他怎么在帮这些人在说话。这种是非这种感觉会模糊掉，就是我会夹在当中的样子，我凭什么啊，我在一个初中高中生而已啊。但是他很自然就觉得一直把你印象 input 下去，你就是姑妈的孩子，你有姑妈的孩子。那一些在外面的这些好朋友啊，什么那个阿哥阿哥阿哥阿哥，一路跳路北送。所以这种在教会里面的人呢、啊、因为都跟姑妈很好，那怎么这个爸爸好像就礼拜天看到一次，因为他太忙甚至看不到啊，所以这种趋势就越来越明显。
那父亲在言语上面会有一些言语暴力吗？
哇，本来是那么样温文尔雅，而且是个医生，高雄医院的省立医院的主任，那这样的一个背景跟那个是相当棒的，对不对？后来学会这些抽烟喝酒应酬，诶，后来学会三字经，诶，
您说因为他在做这个电影副业的时候学到的这些，
学到的一些比较不好的这种，所以就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一样。那我因为后来就高中了啦，高中那段时间是我们最糟糕的时候，成长过程当中呢，啊，我带着朋友回来或怎么样啦，我爸爸那种你不可想象的，他用三字经把那个人赶走。
哇！
因为我的朋友变成跟我是一国的，那这种东西一次两次下来，我变成我所有的生活圈都在外面。因为你知道我刚才讲的这些点点滴滴，慢慢的我把我逼到必须要在外面，这些三教九流的朋友我都很喜欢，然后觉得外面的世界人家讲冷酷啊残忍啊，但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温暖，因为我在家里没有办法整天要看着父母的脸色。
是，
你知道到一个程度严重到我早上要，因为我读高雄中学嘛，那时候必须要比我爸爸早起来，然后赶快溜出去到学校去，然后晚上要等到我差不多知道他晚上门诊到几点会结束，我才偷偷回来。那怎么是一个正常的生活？
好辛苦哦。
所以这种过程不是一两天，它是很长的。那这种岁月里面自然熬炼了一股怎么在夹缝生生存的一个特质。还好我对基督的信仰在主日学在一路成长当中就不晓得，就比较深刻，常常就哭着跟主说，常常跟主亲近，为什么我自己命运要变成这样复杂？三个母亲本来都是这么好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那样子？甚至到最后还误会他们偷东西，妈妈的就戒指掉了。但你知道，我那些其他兄弟姐妹，虽然有些时候就为了讨好他们，做了这些不正确的一些陈述。他看见姑妈怎么进去，去厕所以后就，然后对啊，在那边就不见了。
其实明明没有的事情还是捏造的。
对，就很小孩嘛，你知道？那我姑妈就很冤枉。那就一直哭，一直跟他讲他没有，他不用偷。我心里想，他青春都给你了，他何必偷你的钻石？
是。
我那天晚上，我就躲在他们的床下，整整一夜，听我两个姑妈对话，他们很哀怨，
很痛心，生不如死。我从头听到尾，我不敢哭，当然我就更气愤了。我隔几天我就跟爸爸讲这件事，他们并不感动，完了就骂我畜生。我竟然有能力说我是畜生，那你是畜生的畜生，因为你是我爸爸。这句话让他更火，他最厉害的是言语的暴力，他伤到我很深很深。我十个兄弟姐妹几乎都有被打，为什么？因为他们成绩不一定都很好，有时候这有时候那。我是全家成绩最好的一位，最慈爱的一位。如果他现在有知，一定非常的后悔。而我也很后悔，活着的时候没有跟他在这种关系上做正确的选择，主要是因为还有两个母亲在那个地方受冤屈。我常常为了讨爸爸的喜欢，因为我自己自修日语嘛，所以我就学了一些东西想讨爸爸的喜欢。我在饭厅啊，我们一起吃饭嘛，我们是透天处的三层的三个门面，是不是等于是九个单元这样子。我就说可能另一个碗呢，靠啊那个碗三那那，就说这个苹果如果把皮跟肉分开，可能另一个呢，那那个就是肉嘛，三那那就切开嘛，啊这样就很好吃。但这种东西是很土但是很有趣的一个表示。我爸爸一喷饭出来哦，哇笑得就肚皮在那边讲你看连我这样都得到满足，你看一个受伤的孩子是怎么样被医治。
是，可是在你那次跟父亲冲突过之后，是不是对他的心有一种死去的感觉？
我还不放弃，所以我就用自杀来表白，
来表达你对他的爱吗？
表达我的冤屈，表达我真的需要他这样子。
是，
所以那是一个不对的，希望听众你们听的绝对不要做这种。那当时我就被逼到这种程度。什么时间呢？我竟然在考大学的时候，
联考前，
联考的时候，我已经是班上很优秀的一个，我可以直升到，不是医学院，因为我的成绩可以直升到其他的科系，但是我不要，我要读医学嘛，就放弃，我就要考试。但是那种煎熬到高中来，你知道根本你还会读书，那真的是天助啊，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还是依然保持非常好的成绩，但情绪上跟整个东西是很消沉的。所以我们考场没有在高雄，那个时代是在台南，我必须从高雄去台南，然后住在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家。我现在忽然心发生一种自杀的念头，我想用自杀是一种方式挽回他的心，然后
挽回爸爸的心，
对，然后适得其反。结果我大姐跟我妈妈冲上台南成大考区来找我，那已经昏昏沉沉的，因为我只有吞家里能够看得到的安眠药。
吞很多颗吗？一次
不少，因为你知道他是耳鼻喉科，没有这种那所谓的精神科那么样的剂量，或者是所以可能只是一些安定剂或者怎么样，所以它的作用不是大，但是必然还是很多颗啊。我已经几乎是完全昏睡了，所以你要考得乱七八糟啊。但那个情形之下，我大姐跟妈妈来找我，更让我更伤心。他们很爱我，他们也劝我，但是我回到家里，我爸爸竟然说：“你有本事，你死掉算了。”这句话怎么可以了？所以我就发觉自杀也没有用啊，那我何必自杀呢？所以这种痛苦，我不晓得现在的孩子是不是更现实，更遭到这种拒绝啊。但是我是盼望说，能够从主得到真正的安慰医治。所以我讲这些见证，其实不是在因为会哭，不是说哀怨什么，就是一个当时的整个的情景。所以盼望说听众朋友你要了解一些事情。
是，其实在听曾牧师分享的时候，心里面有好多的感触，有很多的感动。因为真的当我们在分享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是回到当时候的那个情况，我们把当时的情况重现在听众朋友的面前。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对于一个才要考大学一个年轻的生命来说，承担了这么多真是不容易。可是没有想到父亲讲的那句话却让你决定，好吧，我就化悲愤为力量了、
right.
好好的活着。 泽牧师，我们在上一段呢谈到后来你决定化悲愤为力量，要好好活着。在聆听您分享的时候呢，其实常常谈到这个姑妈虔诚的信仰。小时候是姑妈带着你一起去到教会吗？
在屏东的那一段岁月哈，我不太能够完全记得，因为很小。
是是。
但我记得两句话。第一个，在我懂事差不多三岁以后了啊，他说：“你起码你阿伯娶不吼，爱娶基督徒。”
哦，要娶基督徒的妻子，
对，观念跟整个的那个话题会一样，这是第一个他讲的。
这么小的时候就告诉你啊，
那么小。第二句话就是你将来哈，绝对不能够随便欺负人家的女孩子哦，因为他们是人家的女儿。我就因为这两句话，我洁身自爱到结婚，保持童身。回到高雄，当然从六岁七岁一回来，就一定上主日学。盐城基督长老教会的主日学一路上去到 TKC 青年团去一路上来这样子。那在那边确实不像现在我们教会这样子那么样深入我感觉。但至少有一个所谓的保护罩那个地方。然后所有的教育跟这个健康的这种弟兄姊妹的来往这种东西是我一直很渴慕。问题有些东西我谈不进去。所以在家庭这个背景跟整个的这种教育当中，我找出一条我自己在外面可以比较能够开放的一个。那这些三教九流其实都不是不好做奸犯科的人，他们基本上都跟着我到教会去，也感受到那一份爱确实是真的，我这样就很满足耶。因为在家里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嘛，而且要防备这防备那嘛，所以那些时候三教九流变成非常好的朋友，男男女女都是。他们这一份尊重看到我的信仰就更加的肯定，30岁了还处男，真的假的啊？而且这些人会感受到。所以现在你看，我在结婚的那一天哈，台北有一桌我的所有的好的女朋友，包括我的医院的朋友，种种女的全部都跟我很好过的。那在高雄又有另外一桌，我太太看傻了，但是她跟我讲一句话，我都没看见，因为我知道我想优秀，他最优秀。这个是我太太厉害的地方。
是是是，因为他后来成为了你明媒正娶的太太嘛。
对对 对, 对, 对。
那我觉得是怎么样跟师母认识的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是抱着不婚主义，
是
因为伤害太大。他就看到我姑妈一生孤独又没有男人，这种矛盾跟冲击相当痛苦，还好没有走到不对的路途去啊。所以我其实执意是不想，我甚至于跟我的父亲呛一下，我要你接子接孙，我就是不娶。但他不在意啊，但是神竟然启示我，当时我还那么小，你傻瓜，你哥哥都有一个小孩的，而且可以传宗接代的，你在干嘛？他亲自不能说梦中怎么，他亲自给我这样的一个意念跟讲话。我就是对哈，那我何必为他要让他绝子绝孙绝不了啊？因为我哥已经有小孩了啊，所以这些咒诅其实我不应该讲，但是我就是因为说出去了，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办法说要好好的。这些都是朋友，我没有办法从中间去挑。后来因为我有近视，那德恩堂的老板他是基督徒，那他的妹妹他是盐城基督长老教会的师母，所以他们姐妹一讲起来了。就是有一个满龙县的曾万龙是我爸爸嘛，
那
满龙县的影像哎，北派就有喜欢做安诺安诺，盖小赫伯啊，原来
介绍
相亲的，那原来他的爷爷就是我太太的爷爷，也是高雄非常有名的，也是日本时代的医生，叫做严昌怀，是教会的长老。那我特地从台北，我在那时候在医院了，我从台北下来看他，约好的时间，那然后就在华王饭店，我们就
第一次相见了。
第一次，
那你那时候第一次看到师母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
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就是作怪，我抽烟，我劈头，我油头满面，我留长发，然后就这样甩个身子就进去的，好像不屑，
很 rocker 的感觉，
很 rocker 又很不屑。啊，其实是背地里是扑通扑通在看啊。我发现当时真的非常美，当然现在也很美哦，师母。我就说当时我惊为天人，他们这些同工看到了，他们现在都是师母一直都很漂亮啊，
很有气质、啊，
很有气质，而且他是很敬虔的基督徒。你看，上帝给我那么大的礼物哦。
我们在聆听一段音乐之后，邀请曾英清牧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精彩的生命故事。
疲乏之中寻求你，我将全人交托给你，将过去、现在、未来交给你，唯有耶稣明了我身心感受，因你曾为我经历苦难，唯有耶稣能缝合一切伤痛，因你手边上我的意志，一直救助担当我的软弱，带我走出黑暗，脱离捆绑，一直救助赐下安慰力量，释放我全人的自由。
亲爱耶稣，我寻求你，在干旱疲乏之中寻求你，我将全人交托给你，将过去、现在、未来交给你，唯有耶稣明了我身心曾为我经历苦难，唯有耶稣能缝合一切伤痛，因你手边上我的医治，医治救主担当我的软弱，带我走出黑暗，脱离捆绑，
耶稣基督仍然是我们医治的救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因他的刑罚，我们是可以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是可以得医治。将你的心举起来，仰望他吧，让他医治的活泉现在就触摸你。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英如为你制作主持的《云彩飞扬》，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曾荫卿牧师的生命故事，也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曾牧师有谈到，因为过去家庭的背景啊，会不会让你有一点恐婚呢？
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像现在讲的那么样的，那就是说，因为还是小嘛，但就还好，背景有那一个爱。因为我总觉得哦，那不是一套理论嘛。我从小就感觉到那个耶稣那个爱，
太大了，
很奇妙，就常常从他得到爱，得到安慰，得到医治之后再出发的能力。虽然我当时抽个烟喝个酒打个麻将，但其实只是在填满那些空隙的岁月而已啊，并没有使坏。
所以那个时候有抽烟喝酒跟打麻将，
当然，
但是进入婚姻之后还是说之前都是
照常
哦，一直都是。
对，
那师母那个时候要跟您结婚的时候，他知道您的过去的一些背景，还有包括您生活的这些娱乐吗？
刚开始当然不晓得，当时把最好的一面呈现
是
后来每一次我们三次约会就结婚了，
三次约会就结婚了，
台北一次，高雄一次，台中一次，就是三次的这种约会当中全部都用书信来往。他给我的书信全部都是关乎圣经，关乎所有的见证，一次都有十个那么大的页数，整整的厚厚的。我很糟糕，我回给他就是一张明信片，连信封都没有。
怎么差这么多啊？
我不是故耍帅哈，当时我就觉得呀，不是考验，但是就是一种就是这样子，很坦诚。那当然是不礼貌，但他也不在意啊。他也跟我在台中去，到高雄去，来台北这样三次约会，就完全认定我是他祷告中的丈夫。
哇，而且我觉得真的可以感觉得出来，师母从那个时候哦，你们还在交往的时候就非常的接纳牧师。
是。
那么进入婚姻之后呢，我想要请这个曾牧师来跟我们谈谈哦，当这个王子跟公主进入婚姻之后这个婚姻的情况如何。
我跟你讲哈，都是王子公子，都是大家的一个美丽的梦幻，当然大家都一样会有现实面。我比较糟糕跟痛苦的是那个阴影一直在。
你是说在原生家庭这个阴影？
虽然耶稣一路陪着我医治我，但是那个是很深的一个伤害。
是，
所以啊，就是能够发泄的只有他。
因为你好像只能在他面前做真实的自己啊。
没有错，我三年来拳打脚踢不晓多少次。
通常是什么样的原因会促使你会有这些暴力的举动呢？
我本人是相当爱的本质，然后感情相当丰富，但是只要有一句话两句话刚好刺痛我那个点，我就扩大耶，而且我来不及跟他好好谈，就先巴掌过去，然后脚就踹过去。我现在想起来都相当残忍。那他的好就是一直忍耐着，一直躲着。我现在看到这个光景的画面，我都是真的是一匹狼，好像置他于死地，你知道吗？想起来，我不能说是魔鬼什么，但如果没有那个恶者仇敌的力量在我身，我怎么能够做出这些事呢？有一次不经意的脚一抬，就把怀孕三个月的孩子给流产了。那个是我很大的痛，我带着他到我的学长去引流哈。我看到那个整个下来的那个医生跟我讲，这八成是个男孩。我里面有一个励志，绝对不能再动手，挺小的，过不了多久照常。所以这些赤裸裸活生生的这些哈，你没有办法用所谓意志力跟人间的爱就能够抚平，而且有时候会变本加厉，当着他鼻青眼肿。
是 是, 是，其实过去的伤害，当他没有被处理的时候，他会带入我们下一个家庭里面。虽然我们很不希望它发生，但是好像不由自主的，我们就在重演那个情况。所以当时候的婚姻，大概是头三年的时候，都一直处在这种乌烟瘴气的一个情况。
其实也没有说乌烟瘴气，但就是有那个一个毛起来，或者是那个话不中听，我马上就扩大，而且是死穴嘛。这个东西其实你用理论讲，用这种我那么有水准那么好的家庭背景了，怎么可能造就这种事情呢？你想一想，现在想起来都很恐怖诶，甚至会置人于死地，整个脸是乌青的，血是这样流下来的。
当时候其实教会知道你们的状况，
他无力感，而且我脾气是坏到透，他们都不敢处理。
那为什么后来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有在网络上看到你跟师母的照片，我真的无法
想
象，
对不对？
你们之前的光景是这样诶。
第一，我被他的诚挚的那一份爱跟忍耐给感动，他居然连一次回娘家告状都没有，连一次跟教会的肢体讲过抱怨过没有。所以到那一天我从主灵受到一个受洗的这种意愿的时候呢，我是打着麻将三天三夜回来的人。每次我回来我就是整个胡渣出来，然后不成人形。他跟我讲要放热水，我说不用，这样还是很那个的样子哈。我就进去浴室放水龙头，我大声哭泣，主安慰我。
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放声大哭啊？
因为我对不起他，因为我连哭都要保持很勇气，不能让他听，我要在意识里面把水放大，擦，我再哭他听不到啊。连这种都虚伪哦，
好压抑哦，
好压抑。所以神就在那天释放了我，我就跟他讲，元宁，我们一起去死吧，
一起去死。
他听了吓死了，因为我在他面前，
真的很吓人。
我真的跟他讲，我自杀过两次，他吓死了，他真的吓死了。但他很单纯啊，我说不是要真的去死，是要跟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阿门。
他高兴得不得了。我永远记得1980年4月6号的复活节是我重生的日子，到如今我从来就忽视主，从来没有再乱七八糟。感谢赞美主。
好像受洗之后呢，这个什么黄色书刊啊，包了一大包拿去丢掉啊，是怎么一回事呢？牧师
都知道了。哎呀，我的烟啊，我的酒啊，我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个性，还有我一直依靠那些东西来行事做爱的那种力量啊，所以我很自然在那一天，我把所有一切全部丢，包括我的老我、惯性各样全部丢掉。
是，就受洗的时候真的是跟耶稣同死
同
复活，同
埋葬同复活。
是，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哦，这样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是，
但是怎么样从一个这个老我，这个老旧有很多这个生命问题的旧的生命，要成为一个新的生命，其实是一个炼净的过程。我想请牧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就受洗之后和妻子之间那个在沟通上面当有冲突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帮助你，让你可以不会像从前一样可能用一个暴力的方式或者是一个发泄的方式呢？
我跟你讲，重生真的是个力量，它虽然你的心智的笃定，但是你还是在肉体里，但是你不属肉体了，你开始真的是属灵的人了，在这种东西的分野上力量会出来。因为彼得前书1:3，他说上帝有一个怜悯到一个程度，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换句话说，神有一个怜悯是不管你好坏，他爱我们到一个极致，竟然用他的命来换我们的命，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他的命，是独一儿子嘛。所以我看到这些经文以后，我发现我在生活中确实经历他是能力。你看我还是会有烟瘾啊，但是受洗以后看到烟一点感觉都没，而且是苦的，那个能力是出来。所以我就发觉上帝教我的是不是不能抽烟，是你有能力不抽烟，不是啊，你不能够再发脾气对太太这样，是你有能力可以胜过。一次又一次我要毛起来的时候，我忽然那个东西很容易消耶。所以平常那个完全隔绝的那个东西，它是一个记号，就等于新生，因为我是小儿科嘛。我知道新生儿所以出来是因为妈妈的血，所以人的生命的尊贵是在乎这个。我今天所以出来成为新的人，代价是上帝的血。一样的，孩子哇哇落地，他还是有一些学习的过程啊。我把自己就比作婴孩，慢慢在成长，快慢而已。那类似像这种，就有一个根，确实在这种愿意跟直挺，你问的真好，那个力量莫名在你里头滋生。所以我既然有上帝的 DNA。我的励志，我的形式，他帮助我一把，忽然莫名其妙我有能力去胜过我过去胜过不了的东西，就是上帝的话聚集在能力的奇妙。
而且我在想那个时候您的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哇，爸爸变了一个人了。
真的是他们完全感受得到。我那个老三还目睹我们的过程，
是
我打我的妻子是拿起一个现在我提都提不起来的一个铁做的椅子，我还可以这样提起来把它丢过去，那完全是魔鬼的力量，我没有骗你。那个椅子我现在拿都拿不起来啊，完全是铁的啊。你看那个时候的暴力，他看在眼里，傻掉了，你知道吗？孩子们从这种看到，又看到我的改变，你看这个真理会不会在他身上扎根？这是一定的。所以我常常讲，人会改变才是最大的神迹。你教他什么带再多的话，他没有亲身去经历跟领受，还是没有。但他经历看到爸爸既然能够这样，他完全折服了。 所以慢慢我对神是相当的依靠，虽然我的外表行为或者不是你们所谓的合乎道统的基督徒或是你们的期待，但是我里头跟神是相当的亲近。那你越去进入越去体验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完全是真的，因为神的国就在我们的中间，自然会有一股能力，是因为我们可以因着真实而让孩子感受到原来信仰是在生活里面，让他们会知道，哇，这个爸爸怎么能够改变这么大，他明明看到这个怎么后来变成这样的了，他会知道真理在他身上是真的。然后渐渐从我的朋友从这，他们也会感受到一份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人的改变确实是带着能力，是因为他的爱在我们里面，你愿意重生，不走老路就是悔改啊。从我的逻辑理念来看，因为我是还是从医生来讲，常常有这种感动或者是一个事实哈。我说一旦人离开了妈妈的肚子，那一刹那每个人的命运都一样，注定死亡，就是一样的命运。那我们这一路下去就是死亡，那你活着干嘛？所以在我们一路往下走的时候，那个爱冲击我们可能不大，可能又一次又一次，就像我这样到最后那一刻，我是自己邀我的太太一起来跟主耶稣同死同埋再同复活，我就从此做一个不再走老路的一个决定，本来要死亡的180度回转回到家，一路走回家的路。所以悔改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哇，基督教好像专用名词，那悔改其实你把你自己本来做那件事情的习惯跟方法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改变，而且是加着能力来的耶，不是我们真的照我们意志力就能完成的耶。莫名当中你因为有他的 DNA 你已经重生，那个力量就在你的里头，原来上帝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照样要在我们的身上，跟你都前书讲的嘛。所以这些我渐渐渐渐就能够从这样的一个经历跟教育当中，每一个人都经历到，果然他的话继续带着能力。所以每一个学习过程中你一定有一个 repent， 就是悔改重新得力的这种东西。
曾牧师和他的太太整个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曾牧师有这个很多特别的经历，请牧师来跟我们谈一谈。
在当时啊，也没有说什么要建立教会，我就是那一年因为我的孩子都美国籍，必须要每半年出国一次，所以我就必须带老三就出去。那一年我们被教会安排到韩国，他们是号称百年宣教大会，有百万人的聚集在汝矣岛。汝矣岛的纯福音教会当时竟然已经有40万的会众，天哪，真是大开眼界。所以我们跟太太跟这个孩子因为必须要 routine 这样出去嘛，很荣幸的就碰到他们那么大的聚集。结果让我看见一件神奇的事，晴空万里，百万人的聚集被安排在汝矣岛那么大的一个空间，竟然从天的那一边跑到天的这一边，一道彩虹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是晴空万里，不可能会有彩虹。你就知道我们合唱起哈利路亚颂的时候，这个彩虹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出现了。我看到一个合一的敬拜在那里的重要，然后神的同在是这么样的自然在那个地方。最宝贵的，当晚我们被安排到很多的家庭小组，他们在那个地方用韩国的那个敬拜啊，上面我们真的听不懂啊，但是就是会进入诶，那个旋律那个音我们不听，但是就是会进入，圣灵也充满也流泪。那最后呢，给我们招待的是他们最出名的人生鸡，他吃的不亦乐乎。我发现原来人会在小组里面得到喂养是跟生活有关， 所以我就把这样的一个理念了带回台湾，我就想说如果家里有这样的氛围，把人带到家里来一起这样聚集不是很好吗？就是这样子而已啦，知道将来会被这些人教会。我从高雄上来到台北到东门教会去啊，后来因为朋友的一只狗要我代替他看守几天，我就遛狗去了结果溜溜就溜到我们巷子口那里有一家叫做复兴省的教会，罗牧师在那个地方，跟他谈了几句呢，我就到这个教会来。他们几个家族的成员都是一些兄弟姐妹，是他们的亲戚，我就觉得家成为教会相当的好，而且能够一起来同心建造，渐渐耳濡目染当中呢，我就在那个地方成为案例的长老。我就发现这个牧师的爱真大，包容性真够，每次我要带孩子出国或干嘛，他来亲自到我家来当保姆，也住我家耶。因为我一女三男连续生下来每人一个啊，你看这样的爱哪里来。我就越来越知道家就是教会的重要，建立一个教会就在家里头，不一定要什么大的会堂什么，但是就是那个模式就已经深深的刻在心坎里了。
所以是在1989年的时候被案例成为牧师、
是
那时候怎么会有一个心智愿意被案例成牧师呢？希望邀请听众朋友继续在下一集的云彩飞扬一起来分享。今天非常感谢曾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
谢
您，谢谢大家期待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非常感谢台湾哈利路亚家教会的主任牧师曾荫庆牧师来到节目中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在圣经的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非常喜欢用这节经文和亲爱的朋友彼此勉励。是的，过去的经历可能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烙印，这个烙印是一个伤痕，而隐藏着像是羞愧、恐惧、愤怒等等情绪，它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命，甚至让我们丧失了爱的能力。让我们来到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面前，借着他的医治、释放，让我们获得新的生命，也得着真正的自由。曾荫庆牧师靠着基督信仰，他面对自己的生命问题，他认罪悔改，和妻子一同受洗成为基督徒。他的人生从那一刻开始蜕变，他的改变也祝福了他的婚姻、他的家庭。他和妻子儿女恢复了关系，终于有了幸福的家。纵使过去的伤害如同烙印一般痕迹尚在，却在上帝的爱中化为恩典的记号，随着他建立教会到世界各地宣教，祝福许许多多的人。在下一次云彩飞扬节目当中，曾牧师就来谈一谈他宣教传福音的经历，见证上帝在各处做奇妙的工作，使人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那么今天我们呢，已经先取得曾荫庆牧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我也鼓励你来参加九文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所以如果你要索取曾牧师的故事 CD 或是参加旧约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音如收。最后感谢生命和灵粮堂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愿慈爱的上帝与你同在，使你每一天的生活有喜乐有平安哦。我们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为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想他 是。